李海清、张希武率领万名大军逼近扶余县，韦县长陈之英、大财团的团长韩英州全麻了爪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研究对策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能解扶余之危？他们把骑兵团长陈树宽找来了，没想到陈树宽这小子最自私，他为了保存实力出了个点子，说我呀挑出一连人来帮着你们守扶余县，我拉着大部队偷偷的过河，埋伏在暗处，等他们攻打扶余县城的时候，我出其不意抄他的后路，咱们里营外合两路夹击，他们是必败无疑。他振振有词啊，这县长是个文官，不懂得军事，韩英州是个财主，就知道赚钱，也不懂军事，就叫陈树宽呢给白活住了，说好吧，陈团长，全都仰仗着你了，如果过了这一关，我们必有重谢。那好那好那好。陈树宽把团副刘湘九给留下了，挑了一连人在这守扶余，他率领大部队就过了河了。这陈树宽想好了，等他们一来了，我见势头不妙，撒腿就跑，保存我的实力啊，没有枪杆子，我啥也不是。他暗打鬼算盘，咱们单说李海清、张希武率领一万多名大军浩浩荡荡逼近扶余县，他们知道扶余县在这县城当中是头一把最富裕的，俗话说一步金一步银，遍地都是钱，这普通的农户都比别的地方要富裕的多，财主多达100多名啊。据可靠的情报，这个县城里有多少钱呢？据说这些财主把这钱呢全存到韩英州的名下，韩英州住这个大院套相当坚固，大大的四合院四角都带大炮楼的，围墙高2丈4尺啊，还有300多名炮手在这给保着镖，所以财主们都放心，什么银票啊、现银呐、大洋啊、金银首饰啊，哎，总而言之，那些福财全都存到商会大院啊，也就是韩英州的门下。据说那粮草堆积如山。李海清、张希武一商量，把这儿拿下来，哎，吃饭问题解决了，起码军饷解决了。无论如何得把他拿起来。正好这时候他们派出的联络官李洪仁从吉林市返回来了，面见两位军长，说我去啊见着西洽了，把您的信也交上去了，他们呢让我住了一晚上，给了我不少的赏钱，后来跟我说让您呢先在这听信儿，他们商量商量，派联络官再跟您谈判。哼，李海清一撇嘴，他妈西洽老东西，看来揍他呀还是轻，狠狠的干几家伙，看你着急不着急。他更坚定信心要把扶余县拿下来，因此他们哥俩分兵两路，李海清带着5000人攻打扶余县，张希武带着6000人对付陈树宽。这陈树宽这点人架不住一划了，没想到张希武领着6000人偷偷的转过河，抄了他的后路。双方兵光放了几枪，张希武命宣传队通过大喇叭就喊，韦军弟兄们，都是中国人，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我们救国军是为了救国救民，你们放下武器，咱就是一家人，过来吧，不要打喽，你们被包围喽。这宣传攻势可厉害，你想那伪军就是为了混口饱饭吃，哪有心思打仗，平常时候还行，大难临头没有人玩命啊，一听啊投降就投降，跟谁不是吃饭，纷纷举枪投降。最后这团长陈树宽剩了个光杆司令，这小子一看不好，骑着马钻进大山，他跑了，把这一团人全扔这儿了。张习武这个高兴，统共没放着十枪就得了1000来人马，能不高兴？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赶赴前线。到了扶余县城下，来见李海清交令。李海清大喜，在这种胜利的鼓舞下，这猛攻扶余县。那小县城还架得住一攻吗？没用1小时，大开城门，救国军就杀进扶余县，那些残兵败将就撤到商会大院。方才咱说了，这个商会大院就是大财主韩瀛洲的家，这院可太大太大了，在全国来说，不说第一，也得是第二。这个院墙啊，一面就有半里地，四四方方这么个大院套，四角都有坚固的3层炮楼，炮楼下头都是条石垫的基础，上头有枪眼，2丈多高、1米多厚的墙，那上头派兵把守着，那里头粮台足用，想把这座城中城拿下来，还真就得费点劲。现在团副刘湘九、韩瀛洲300多名炮手、100多名伪军在这驻守着，进行顽强的抵抗，是枪声激烈，打了半天没打下来。李海清骑着高头大马，后边跟着张习武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到了商会大院这街上，正好这大院坐落在商业繁荣的中心，马路也宽敞。有人向他禀报说，院里的人是顽强抵抗，拒不投降。好好好好，不投降啊，把炮给我拉来。一声令下，拉过8门大炮，并排排好了。李海清吩咐一声，开炮，给我轰，看我的炮弹硬，是他的院子硬。咚咚咚咚咚咚，你看城墙坚固，也架不住大炮轰啊，何况是个院子。3下5除2，把2座吊脚楼给崩塌了，死尸崩得满天飞舞，这院里的浓烟滚滚，乱作一团呢。哎呦，那些财主们吓得都没脉了，纷纷来找韩瀛洲。哎呀，团长啊，你快出个主意，不要再打了，再打咱这院就打平了，我们那些财产全得玩完了，不要再打了。韩瀛洲也说，你看，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叫我怎么办好？干脆敌不过人家，咱就投降得了，只要不杀咱们，怎么都行，什么条件都可以。大家公推韩瀛洲要出去谈判，韩瀛洲还有点顾虑，他怕李海清、张继武一瞪眼把他宰了，我能主动送到门上去吗？他叫手下人登上墙跟对面讲话，这手下人仗着胆子，手挖着墙头就喊，不要开炮了，别开炮，我有话说。李海清听清了，一挥手，炮声停止了。听听他说什么？ 就听那个人喊：“李海清军长吗？张希武副军长吗？我们商团的团长韩营州韩老先生要跟您搭话呀，您等一会儿啊。”枪声也停止了。韩营州叫两个人搀扶着，顺着梯子爬上墙头。这韩营州啊，把脑袋露出来了，一看外头全是军队，黑乎乎的炮口对着商会大院。他勉强镇定下来：“是海清将军吗？是西吴将军吗？老朽韩营州是也。海清将军，你还记得吗？5年前呢，是我恳请黑龙江督军吴俊生把你给收留的。像你这种大英雄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，这点情谊你不会忘记吧？啊，海清将军，我说的话你想起来没有？”张希武躲在墙旮旯一听，哦，是韩英州的声音，心想韩英州的记性还真好，旧事重提，回忆了一下，是有这么一段情谊。当初吴俊生对自己看法不好啊，想收缴了武器之后一脚把我蹬开，幸亏了韩英州说了几句美言，吴俊生才把我收留，故此提升我为营长，有这么一段往事啊。哎，又一想，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知恩不报小人也。他心里热乎乎的，因此李海清从墙旮旯走出来，往当街上一站，双手拢成喇叭口型：“您是韩英州韩大哥吗？啊，海清啊，正是老哥哥我呀。老哥哥，咱俩离得太远了，说话听不清啊，你下来吧，有什么事咱俩当面对讲。”“海清啊，我相信你，你绝不会给我窟窿条走，那我就下去了啊。”为了防范万一，门没敢开，支了个露露架子，那头拴了个金筐，里头铺上垫子。韩英州坐在上头，有人往下一系，从墙里系到墙外，筐落了地了。韩英州颤颤抖抖站起来了，直奔李海清。他恐怕有人打黑枪，一边走一边两手摇晃着就喊：“海清将军，我下来了，别开枪啊，我来了。”李海清一看他真出来了，大步流星过去迎接他。两个人相见之下，李海清就抱拳：“老哥哥，一向可好？小弟李海清。”这厢有礼了。“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啊。海清将军，一别五载，你可出息了，我真替你高兴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想想当年的感情，我有时候掉眼泪哟。没想在这种情况下你我再次相遇。老哥哥，我心里热乎乎的，也是不太好受。这样吧，咱借个地方说话。林家有个小铺，把这小铺临时作为谈判的地方，房主人敢不借吗？”领着家眷全跑了，这屋摆了张桌，摆了几把椅子。李海清、张继武让着韩英州坐在对面，有人还泡了壶茶。这韩英州就说：“海清将军， 听说你们要来呀、啊，时隔五载，彼此都不了解了，难免老哥哥我怀有戒心呐、啊，故此才迎战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实乃迫不得已耳。海清将军，希望你能谅解呀，老哥哥，您说的太对了。人心割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您讲话了，离别五年，人心大变呐。您防备是应该的，这我不能怪您。既然如此，海清将军，你的意思是占领扶余县了？何止扶余县呢？哪一块要拒不投降，我就占领哪儿。谁要跟我为敌，我就把他彻底消灭。你说这话说出来，就跟锤子一样，锤到韩英州脑门子上。哦哦哦，是是是。那么你要占领扶余县城，老哥哥我双手欢迎，挨着大树好乘凉，有兄弟在此驻扎，老哥哥我是受益的第一人呐、啊，我太高兴了。只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您说，现在啊，扶余县的乡绅头面人物聚在商会大院，就是在我家里呢，大伙怕的要命啊，全不知底，公推我出来谈判，我只要求二位将军高抬贵手，进了商会大院之后千万别杀人呐，你看好吗？老哥哥，瞧您说的，我们也不是杀人的魔王，人家放下武器不抵抗了，我们为什么非杀人呢？您那说错了，看在您的份上，保证大人孩子我们一个也不叫他受伤，他们的财产还归他们个人所有，您看这怎么样？好，谢天谢地，我谢谢二位将军大发慈悲。这个谈判完满结束，这老头子韩迎洲又返回商会大院，跟大伙说，各位尽管放心，两位将军高抬贵手，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，保证财产不受损失，我的意见，快开门纳降吧。你心里再苦再害怕，表面上也得高高兴兴啊！众位说怎么样？行行行行行！众人仗着胆子，四门打开，迎接李海清、张西武走进商会大院。那些伪军炮手几百人，乖乖的放下武器。李海清进了院之后，一看，怎么这么大院子？光听说大，没见过。这房子一排挨着一排，粮仓一溜挨着一溜，方才放了一顿炮，炸毁了一点，伤损不大，大部分没受损害。因此李海清、张西武先视察了一遍，从前院视察到后院，一看那粮顿啊，跟山那么高，白花花的稻米，再看看麦子、大豆，应有尽有。李海清心说，这回解决了吃饭问题了，这得拉几百车呀，太好了。再看看那仓库里边码那个东西啊，顶盖肥，门勉强能开开，布匹、绸缎、单甲、皮棉应有尽有，这都是财主存在这儿的，什么人参、鹿茸、貂皮，各种名贵的药材，还有四箱的大烟土，你说这些财主什么都存了。另外再打开另一溜房间，再看里头都是金银财宝，那钱多的箱子里装不下，在地上堆着。李海清抓了一把大洋，哗啦又扔在地上了。回过头跟韩英州说，老哥哥，现在抗日救国急需军费呀、啊，这下可解决了问题了。 我相信各位绅士都会帮助我打击日本鬼子，这个恐怕责无旁贷啊，大家就帮助我，早晚我也要加倍奉还，这些东西暂时先充公，您看好吗？韩应周一听一咧嘴，说话不算，刚才说了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，保证财产不受损失，这可好，一句话他全给没收了，打着抗日的旗号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？他咬着后槽牙，当然当然，我代表大家一点意见都没有，哈，多谢了多谢了，先封存，上了封条给封存上了，门口都加了双岗，把商会大院扶余县全都接管了，一万多军队啊，一部分驻扎在四乡，一部分住在城内，是出防安民，告诉老百姓各安生业，不必惊恐，保证大家的安全。老百姓管那个，在那动荡的年月，今儿个他来了，明儿个他来了，今天一个旗号，明天一个旗号，你反听之任之呗。老百姓都习以为常了，该做买卖的做买卖，该挑水的挑水，该做饭的做饭，哎，所以保持着安静。这韩应周呢，不知道怎么打溜须好了，就在商会大院的后院腾出个大院套来，作为临时的司令部，安排李海清、张西武和随从人员住在这个大院里，是准备的山珍海味，隆重接待，人是保命要紧呢、啊、在这个节骨眼上谁都豁出去了，因此两个人吃的是满嘴流油，高兴美。扶余县这一失手，这消息很快传到韦省长西洽的耳朵里了。西洽呀，不但不反对，心里还挺高兴。为什么？他有私心，按他的本意，他打算收编李海清、张西武，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要多了这一万多生力军，我就有了本钱了，我好向东洋人讨价，我还能再升大官，这是他的私心。所以说扶余县丢了他不以为然，另外他派出的细作陆续回来向他禀报，省长啊，我们打探清楚了，李海清、张习武跟马占山果然闹翻了，人家要投靠咱们，实属是真情。